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到课程《给忙碌者的糖尿病医学课》。上一个模块的次讲，我们分别从生命科学和临床医学的角度学习了糖尿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叫它慢病之王。从这讲开始呢，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二模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糖尿病的治疗方法。这一讲呢，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胰岛素这种治疗糖尿病的神药。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糖尿病，本质上呢，都是负责降低血糖的胰岛素系统失灵的结果。因此呢，自然而然的，提到糖尿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胰岛素。在糖尿病治疗的市场上，销售额最大的品类也确实就是胰岛素。但是呢，我得说明一下，胰岛素虽然重要，但是它在治疗一型和二型糖尿病当中的作用是很不一样的。对一型糖尿病来说，身体里缺的就是胰岛素，因此呢，直接注射胰岛素是当仁不让的首选治疗方案。虽然麻烦而且又痛苦，但是胰岛素注射确实是挽救他们健康和生命的灵丹妙药。但是呢，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胰岛素的作用就很不一样了。这个呢，其实也不难理解。既然二型糖尿病患者对胰岛素失去了反应，那么光注射胰岛素用处啊，可能就不显著了。更应该做的是首先想办法让身体细胞恢复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实际上呢，医生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呢，在疾病发展的晚期，二型糖尿病病人也会出现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的情况。这个时候呢，胰岛素注射也能起到应急的效果。所以啊，很多比较严重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和一型糖尿病患者一样，也需要每天注射胰岛素。说到这儿呢，从概念上我们知道了胰岛素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但是在医学实践上，概念和实际应用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胰岛素这个药物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进化过程，才最终脱胎换骨，成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样子。咱们就先来看看胰岛素的诞生过程。其实呢，在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就已经知道胰腺，更准确的说呢，是胰腺上面的胰岛能够分泌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有效降低血糖。而且啊，当时的科学家甚至已经给这种假想中的化学物质都起好了胰岛素这个名字。到了1920年代，加拿大医生弗雷德里克·班廷和他的合作者才第一次从动物的胰腺里提取出了真正的胰岛素。1922年1月，班廷他们呢第一次把牛的胰岛素用在一名糖尿病危重患者的身上，看到了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在那之后呢，胰岛素就迅速成为了糖尿病患者口口相传的神药。神奇归神奇，但是今天的我们回望百年前的研究，其实能看到当年的胰岛素有两个明显的缺点。第一是胰岛素分子本身的缺点。当年使用的胰岛素是动物胰岛素，和人的胰岛素还是有点差别的。第二呢，是胰岛素调节机制的缺点。人工注射胰岛素的剂量不好控制，没有人体对胰岛素的调节那么精确。带着这些诞生时的缺陷，胰岛素的百年进化史就此拉开了帷幕。而胰岛素的进化过程，其实啊，就是逐步克服这些缺点的过程。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缺点。在1920年代，班廷他们需要从动物身上提取胰岛素，一开始用狗，后来使用供应量更大的猪和牛。在那个生命科学非常幼稚的年代，提取胰岛素的过程挺血腥和粗糙的。他们要从屠宰场里把动物的胰腺切割下来，用绞肉机粉碎，浸泡在化学溶液里提取出胰岛素，在经过多次过滤之后就可以使用了。后来呢，在班廷他们的授权下，美国和丹麦的两家公司开始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胰岛素。这两家公司，美国的李莱和丹麦的诺和诺德，至今仍然是全世界胰岛素产品无可争议的龙头企业。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牛和猪的胰岛素也能治疗人类疾病呢？答案就是，他们的胰岛素和人非常相似。猪的胰岛素仅仅和人的相差一个氨基酸，牛胰岛素呢，和人的也只差了三个氨基酸。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动物胰岛素也挺好用的。但是呢，动物胰岛素毕竟和人的还是有那么点区别的。除此之外呢，动物胰岛素的来源也是个问题。随着糖尿病病人的增加，屠宰场里的动物内脏很快就不够用了。 因此啊，胰岛素药物的一个进化方向就是能不能不用动物内脏，直接在工厂里生产出和人完全一样的胰岛素呢？后来啊，就有人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细菌这样的微生物帮助我们生产胰岛素。具体怎么做到呢？在1955年，英国科学家桑格在十几年的持续努力之后，测定了胰岛素全部51个氨基酸的连接顺序，人类第一次知道了胰岛素分子的全貌，也顺藤摸瓜的知道了人体当中负责生产胰岛素的基因到底长什么样子。到了1973年，美国科学家科恩和博尔发明了重组 DNA 技术，能够把不同来源的 DNA 分子通过剪切和拼接程序组装在一起。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把人的胰岛素基因放到细菌内部，让细菌大量生产人的胰岛素分子。在那之后，人胰岛素产品快速占领了糖尿病治疗市场。在如今的美国和欧洲，动物胰岛素产品几乎被完全取代了。利用重组 DNA 技术生产出来的人胰岛素和人体当中的胰岛素分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不需要担心动物内脏的供应问题。就这样，针对动物胰岛素产品的缺点，胰岛素完成了第一个回合的进化。我们再说注射胰岛素的第二个缺点，也就是调节精度远不如人体本身。人体原本的胰岛素调节机制非常灵敏和准确，在一般的时候呢，血液里的胰岛素浓度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保证血糖能够得到控制。然后呢，在一日三餐之后，血糖特别高的时候，胰岛素又会大量分泌，快速降低血糖。那相比之下，注射胰岛素那就差多了。当进入血管之后，胰岛素分子一般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开始作用，之后呢，又会慢慢的降解消失。在差不多5到8个小时之后，就需要再注射一针才能维持血糖水平。这就导致呢，一个糖尿病患者每天得给自己打上好几针才行。而更大的麻烦在于，它导致血液里胰岛素的含量很难处在理想的水平。刚注射的时候，胰岛素含量特别高，如果不小心就容易导致危险的低血糖。但是慢慢的，胰岛素会越来越少，对血糖的控制能力也就越来越差。还有啊，在吃饭的时候血糖升得比较快，这时候呢，要想打胰岛素来控制，又需要等1到2个小时才能看到效果。总之呢，注射胰岛素虽然确实能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不至于太高，但是患者的血糖水平其实总是处在不那么理想的状态。那有没有办法模拟人体更加精细的控制胰岛素的水平呢？也是有办法的。在过去百年间，有两个不同的思路都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一个思路呢，是改变胰岛素分子本身的性质，而另一个思路则是改变胰岛素分子进入人体的方式。我们先说第一个思路，改变胰岛素分子本身的性质。我们已经知道，胰岛素是由51个氨基酸组成的，这些氨基酸的性质会影响胰岛素分子的特点。在重组 DNA 技术发明之后，人们呢就可以精确地改变这51个氨基酸当中的任何一个，变换出不太一样的胰岛素分子来。有些改变呢能让胰岛素更容易被吸收利用，十几分钟就可以开始起作用。这种所谓的短效胰岛素特别适合在饭前使用，注射完了就吃饭，血糖就不会飙得太高。有些改变呢则正好相反，能让胰岛素吸收利用的速度变得特别慢。那这种长效胰岛素当然不适合饭前使用，但是因为吸收速度慢，所以它持续起作用的时间也就特别长，患者一天啊甚至两天打一针就足够了。要是把短效胰岛素和长效胰岛素混合使用，就能部分的模拟出人体原本的胰岛素分泌节奏，那就是吃饭的时候特别多，快速上升，其他时间保持稳定。这是第一个思路。第二个思路呢，是改变胰岛素进入人体的方式。科学家发明了所谓的胰岛素泵。胰岛素泵呢，本质上仍然是一套注射针头，能把胰岛素注射到人体里。但是在电脑程序的控制下，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人体正常的胰岛素释放模式。正常人不吃不喝的时候呢，也会有少量胰岛素分泌。类似的，这套注射装置能够每隔几分钟缓慢地注射微量的胰岛素进入人体。然后啊，正常人在吃完饭后会迅速分泌大量胰岛素进入血液，降低血糖。而相似的呢，胰岛素泵也可以提前设置几个用餐的时间段，保证在那些时间大量释放胰岛素，为高血糖做好准备。这样一来呢，患者体内的胰岛素水平就得到了比较精确的控制。 相信你能看到啊，不管是改变胰岛素分子的特性，还是改变胰岛素进入人体的方式，胰岛素都在试图变得更自然，更接近人体原本的作用机制。这是胰岛素百年历史上第二个回合的进化。今天市场上最先进的胰岛素产品都是这两次重大进化的结果。那是不是说咱们一开始提到的胰岛素药物的两个重大缺点都已经被完美解决了呢？也是啊，也不是。说的是因为现在的胰岛素产品确实已经能够在药物本身的特性，在药物的作用方式上非常接近人体的胰岛素调节机制了。今天的世界上有上亿人依靠这些胰岛素药物还算基本健康和自由的生活。在我看来呢，这是生物医学家在过去100年间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之一。说它不是呢，是因为这些方法不管看起来多么精密，毕竟呢和人体原本的胰岛素系统相距甚远。每天打针或者带着胰岛素泵已经是一件挺麻烦的事了，一不小心啊还会导致各种感染。而且啊，胰岛素泵也好，改造过的长效短效胰岛素也好，无论如何啊也不能像人体的胰腺 β 细胞一样精确和敏感。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造出最完美的胰岛素产品，像胰腺 β 细胞一样能够精确的调节血糖，控制糖尿病呢？这个事关人类健康的前沿研究，我在下一讲仔细和你探讨。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一讲。第一，一型和二型糖尿病都是胰岛素失灵的结果，但是在两种疾病当中胰岛素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第二呢，近百年的时间里，胰岛素自身经历了两轮重要的进化。这种药物仍然不完美，但是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人体天然的胰岛素系统。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再见。